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澳大利亚5至11岁儿童今天起可接种疫苗。德约科维奇签证上诉案今日开庭。昆士兰决定推迟开学时间。巴基斯坦度假小镇气温骤降至20余人死亡。下面是详细内容。从今天上午开始，澳大利亚各地5至11岁的儿童将有资格接种新冠疫苗。联邦卫生部长亨特表示，虽然在向全科医生诊所运送儿童疫苗方面出现了延迟，但这个问题将在本月得到解决。他说，现在有足够的供应，以满足230万有接种资格的儿童的疫苗需求。在整个系统中，有超过8000个为儿童设立的接种点，这意味着在未来一周内有许多种选择。有了为230万儿童提供的300万剂疫苗，这让每个儿童都有机会接种。
Every child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 vaccinated.
澳大利亚独立教育联盟欢迎昆士兰州决定将2022学年的开学时间推迟2周。昆州州长帕拉十一宣布，让学生们在2月7日而不是1月24日返回教室的举措是必要的，以避开该州的新冠疫情高峰，而此前预计的时间是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独立教育联盟昆士兰和北领地分会秘书特瑞·波克称，教师们希望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共同努力，确保有一份新冠安全计划来应对奥密克戎。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情况是，在某个班级、某个年级、某个年龄组或某个校园里会有疫情爆发。那么我们要如何管理呢？最佳的做法是什么？我们是否有快速测试，以便学校能够立即知道他们实际上需要处理什么问题？另一件事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作人员因为在工作场所感染新冠而缺勤，他们如何得到支持？专家们呼吁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的方法确认和记录新冠病例。目前，昆州、新州、维州和塔州都在使用快速抗原测试来确认新冠病例。除昆州外，这些州都依靠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阳性的人在网上登记病例。新州的系统将在未来几天内启动并运行。但是在北领地和南澳州，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的人需要进行核酸检测以确认结果。西澳州仍然需要通过核酸检测以确认病例，而首都领地已经取消了这一要求。流行病学家阿德里安·埃斯特曼告诉 SBS 新闻，新冠检测方法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一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全国性的方法，每个人都使用相同的检测系统，每个人都使用相同的规则，说明他们应该何时接受检测，每个人都使用相同的规则来决定何时应该进行隔离等等。澳大利亚医学协会表示，应该在快速抗原测试中推出类似于英国的二维码系统，以便卫生当局能够准确追踪社区中的阳性病例数量。周日，维州录得 4.4 万例新增病例，4人死亡，新州新增3万例，16人丧生。昆州新增 1.8 万例，南澳新增4506例，一人死亡。一位澳大利亚移民法专家认为，德约科维奇对其被驱逐出境的法庭挑战将是不成功的。德约科维奇上周抵达墨尔本机场后，签证被取消，因为澳大利亚边境官员裁定他不符合豁免入境要求的标准，即所有非公民都必须完全接种新冠疫苗。德约科维奇对其签证被取消进行上诉， 此案件定于今天上午十点举行线上听证会。移民法专家克里斯托弗·斯莱文顿表示，德约科维奇反疫苗及其反疫苗推广的言论有据可查，这很可能引起了政府的注意。他说他相信政府会指示边境执法官员取消这位网球明星的签证。
He presents himself at the border and
他在边境现身，而且很明显有边境执法人员在场，期待他会现身，然后行使权力取消他的签证。所以这个决定当然最终算是部长的决定，因此部长在期待他的到来。据推测，边境执法人员是在部长的指示下行使权力的。在众多发电机和水泵的保护下，一个昆州城市成功挺过了洪水威胁。随着洪水通过排水管道涌入中央商务区，玛丽伯勒的人们被疏散。直到周日下午两点前，堤坝一直在保护中央商务区。随后，一个地下排水阀门发生故障，洪水涌入街道。Fraser Coast 市长乔治·西摩尔告诉澳广 ABC， 他的团队努力工作，将水抽回堤坝，使上升的水位得到控制。
Our crews who work, who've now been working for days,
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奋战了好几天，我为他们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带来了12台水泵和发电机，我们整晚都在工作，已经设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情况。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下面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柬埔寨首相要求缅甸军政府首脑释放一名自政变以来被关押的澳大利亚教授，该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季的民选政府。柬埔寨首相洪森代表澳大利亚要求缅甸将军敏昂莱释放肖恩·特内尔教授。这位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曾是昂山素季的经济政策顾问。洪森首相转达了澳大利亚外长玛丽斯·佩恩的请求，据说高级将领敏昂莱以积极的方式接受了洪森的请求。英国教育部长纳迪姆·扎哈维称，将新冠病毒隔离期从七天减少到五天，将有助于减少关键领域的人员短缺。扎哈维告诉天空新闻，英国将根据科学建议来决定是否缩短必须隔离者的时间。目前，在英国检测为阳性的人士，如果在第六天和第七天的侧向流动测试中检测为阴性，就可以在七天后结束隔离。有人呼吁进一步缩短这一期限。扎哈维表示，英国卫生安全部门将继续审查这一情况。如果要问我们的表现如何，我希望我们将是第一批向世界展示如何从大流行病过渡到流行病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然后处理这个问题，无论它在我们身上停留多久，无论是五年、六年、七年还是十年。美国和俄罗斯正在举行关键的战略会谈，这不仅可能塑造两国的未来，而且可能塑造美国与北约盟国之间的关系。乌克兰的命运和更广泛的后冷战时期欧洲的稳定都处于潜在威胁之中。两国立场的巨大分歧将可能使得任何形式的快速解决变得不可能。不信任程度似乎达到自苏联解体以来的新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他不期望在未来一周有任何突破。
To make actual progress, it's very hard to see that.
要取得实际进展，在紧张加剧的情况下很难发生。当俄罗斯用枪指着乌克兰的头的时候，当十万军队压境的时候，在短期内很难看到这种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看到冲突降级，看到紧张局势的缓解，这才是我们可以真正取得进展的时候，而且进而进行双方表达合理的关切。 据巴基斯坦当地官员称，该国一热门的山区度假小镇因气温骤降发生惨剧，造成至少22人死亡，遇难者中包括10名儿童。这些人因为暴风雪被困于车中过夜而死亡。1月7日，穆里山庄地区一夜之间降雪超过一米，成千上万的汽车被困在公路上。巴基斯坦当局和军方已经派出救援队搜寻被大雪困于山中的游客。巴基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援人员穆塔兹·艾哈迈德·阿巴西是众多试图帮助被困者的救援人员之一。他说，我们从伊斯兰堡来到这里，救出了大约20名被困游客，并转移了2名遇难游客的遗体。这里的情况确实是灾难性的，人们非常着急。我们提供了药品、饮用水和食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哈萨克斯坦表示，该国爆发独立30年以来最为致命的街头抗议活动。目前，当局已经稳定了全国局势。应总统托卡耶夫的要求，俄罗斯领导的军队帮助平息了暴力事件，而这个军事联盟仍然在守卫战略设施。暴乱始于该国远西部，当地人们对燃料价格大幅上涨进行抗议，很快抗议活动蔓延至最大城市阿拉木图，示威者在那里点燃了政府大楼。当局称，安全部队在本周的骚乱中杀死了26名示威者，18名执法人员死亡。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至澳大利亚东部夏令时时间早上7:40，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7 美元、1.058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74 元人民币、5.593 元港币、19.842的新台币。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多云，最高温度29度。墨尔本潮湿多云，最高温度29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阵雨，可能有暴风雨，最高温度30度。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35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0度。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或暴风雨，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8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